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江西谢春妹等三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，金红在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遭残忍迫害，告诉人法轮大法好，武汉80岁陈元之老人被非法抓捕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021年8月25号，江西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送达对法轮功学员谢春妹、梁美华、熊全妹的非法判决书。谢春妹被网判一年两个月，勒索罚金5000元，梁美华被网判2年8个月，勒索罚金5000元，熊全妹被网判1年10个月，勒索罚金3000元。谢春妹现年57岁，原南昌市第二十中学高级教师。梁美华现年73岁，原为南昌市华侨友谊公司经理办公室主任。熊全妹现年69岁，曾供职于江西新建县老同兴酿造厂。三位女士修炼法轮功后获得身心健康，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，都曾经多次遭受迫害，在看守所、劳教所、监狱遭受种种酷刑与虐待。2020年7月18号，谢春妹被近20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，非法抄家，其中领头的是南昌市西湖区国保大队的队长万俊。因谢春妹拒绝打开上锁的厨门，被万俊暴力将双手反扭，并用力强按在地上。当时在谢春妹家的梁美华和熊全妹两人当即大声抗议，阻止暴力殴打，却同样被其他人员施暴强按在地上。后来这伙人还分别到梁美华和熊全妹家中进行非法搜查。谢春妹等三人在南昌市西湖区公安分局遭到20多个小时的讯问后，于第二天被送入南昌市第一看守所关押迫害。后来熊全妹因身体原因得以取保候审回到家中。2021年6月3号，谢春妹等三人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庭审，只有熊全妹一人到庭，梁美华和谢春妹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通过视频远程开庭。庭审时法院没有通知梁美华和谢春妹的家人，剥夺了两人家属的合法旁听权。熊全妹的家人也不被允许进入法庭，法庭没有当庭宣判。近日得知谢春妹、梁美华、熊全妹都被非法判刑，目前谢春妹、梁美华仍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，熊全妹因身体原因被取保在家。据明慧网报道，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金红女士2020年9月被法院网判4年，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一监区7小队。因为金红坚持修炼法轮功，拒绝所谓的转化，在监狱遭到狱警及其操控犯人的严重摧残。金红50岁左右，家住沈阳市铁西区云峰花园。因为向民众传播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金红多次被中共不法人员绑架迫害。2019年12月4号，金红为百姓讲大法真相并发放真相台历时，被铁西区新宫派出所、铁西区国保大队李玉斌等人绑架，非法抄家。金红被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，之后被构陷到铁西区法院。2020年9月，金红被铁西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，金红不服一审判决，上诉至沈阳市中级法院，但是家人尚未得到中级法院的消息，金红就被劫入监狱。近日有刑满释放人员给金红的家属带信，让家属去营救金红，说金红正在被迫害。2021年6月，队长李孝一指使几个犯人白天在外面抓很多虫子，晚上他们把虫子强塞入金红穿的衣服里，然后用塑料袋把金红的头套上， 再拿装满水的塑料瓶子往他身上乱打，直到周身肿胀得像个大桶一样。事后为了掩盖恶行，恶徒们在大热天逼他穿长衣长裤，避免他身体上的创伤外露。队长李孝一对金红扬言：你没地方说理，没人管这事，你们家也没人管你，不让家人接见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金红被迫害得不能行走，警察逼迫金红转话说，只要你说一句不练了，马上就让你见到你丈夫。但是金红坚决不转话。金红从被绑架至今将近两年的时间，他从未能够见过家人，包括开庭都没有通知家属，看守所和监狱以种种借口拒绝家属会见。金红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，她丈夫给她存的钱和衣物至今都没有收到。看守所和监狱这样做已经严重违法。据民慧网报道，2021年8月5号，武汉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陈元之老人到菜市场买菜，路上看见一个大约30岁的男子在路边玩手机。陈元之想给他讲真相，便走到他面前说：孩子，你好，请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可以保平安。这男子马上抓住陈元之的手说：我们一起到派出所去说一说。又用手机给老人拍了照。陈元之被绑架到附近的中华路派出所。在派出所，有大约10个人找陈元之谈话，逼迫他签字按手印。陈元之说：我没有做坏事，签什么字，我拒绝你们的要求。见陈元之拒绝签字，4-5个警察把陈元之的身体全部按住，将他的双手反铐上手铐，强行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表格上按手印。陈元之全身不能动，双手手腕全部被磨破皮，有些部位还流着血。当晚10点半，陈元之才被放回家。据民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。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
下面请听《修炼原地》。
请听法轮大法学会通知，题目是关于自媒体，师父对此文做了批注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2日。最近很多学员办了自媒体频道，大部分做得很好，讲真相起到了救人的作用，也有少数做得不好，说一些不符合法的东西，还有的在西方社会使用该国语言，但内容偏激，比如散布阴谋论，断章取义，说些耸人听闻的事，或讲一些令常人对大法产生误解的东西等等，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。当学员善意指出时，拒不接受意见。大法弟子办自媒体，首先得是大法弟子，办自媒体的目的是讲真相救人，看看自己做的是不是能救人。办自媒体不允许随便攻击人，树立敌人，你说的做的是否符合法？如果不符合，那就不是大法弟子所为。做自媒体是师父让做的，为的是讲真相救人，如果不是为了救人，而是发泄自己的个人情绪而乱说，就是在搞破坏。如果不能按照上述的要求做，不符合法的，那就不是法轮功学员。我们不承认其人是学员，我们的修炼环境里也不接纳这样的人。大法学会2021年8月20日。师父批注：是这样，问题比较严重，得引起做自媒体的学员注意了。那些不正实法、 不在救人上，对事情随意下结论，言语间在证实其他宗教与历史上的道听途说，这与乱世有什么区别？都要引起注意了。诗，2021年8月21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圣洁的莲花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统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3日。有一天凌晨大约2点多，我醒来望了一眼窗外，看到又大又圆的月亮挂在天边，月亮下面盛开着美丽圣洁的莲花，那景色太美好了。我想起师父弘言二中的莲原曲，万朵净莲我栽，严寒傲雪齐开，天晴满园春来，仙枝百态，香风尽飘天外。感谢师父让我看到这奇妙殊胜的景象。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不都是那一朵朵绽放的莲花吗？沐浴在师父如此慈悲伟大的浩荡佛恩中，幸福无比。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，今年70岁，1999年走入大法修炼。20多年来，师父看护我走过了修炼的每一步，我有太多的感触，有好多话想对师父说，想和大家交流。今天就挑主要的几件事说说吧。得法之前，我胃不好，腰椎间盘突出，腰痛得坐不住，顶多能坐10分钟。开始有大法弟子上我家来弘法，我不信，练功就能好病，哪有这样的好事儿啊？老伴儿看我挺难受的，就劝我去公园走走，散散心。到了公园，就碰到了大法弟子练功。他们当中有人对我说，来学这功吧，这个功非常好。他就教我动作，就这样我跟着他们学了2个早晨。让我意外的是，身上的浮肿竟然消了，也能睡着觉了。心想这个功这么好，我要练下去。我请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从此放不下了。我身体好了，有劲儿了，人变精神了，像变了个人似的。家里人看我变化这么大，也都支持我修炼。1999年7月，中共恶手江泽民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和千千万万的练功人。当时我想，这个功要是不让练，那我可就没路走了。为了制止迫害，我和同修从那时候起就利用贴标语、挂横幅、发传单等，揭露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的真相。2012年，我和同修外出讲真相，被受中共宣传蒙蔽的大学生举报，遭到警察的绑架，并非法关押在拘留所半个月。回来后，家人害怕我再遭迫害，就让我去了在另外城市工作的儿子家躲避。快到8月15了，我想，可不能老在外边躲着，啥时候是个头啊？我得回家。这时家里人说，省公安厅要下来走访，可别回来。我心想，我得回去，堂堂正正的，我学大法，师父让我们重德行善，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好人，怕什么？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该面对的就得面对。我就回到自己家。居委会的人来了，说省里公安厅来人要上你家走访，你可千万注意，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可别乱说。老伴儿吓得赶紧与我商议，让你说不练了，你就赶紧说不练了哈，可别跟人家讲。我说不行，我们大法弟子是在做好人，大法弟子走的是正路，我又没做错什么，不能说不练。老伴儿一听，气得大发雷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老伴儿不理解怎么办，
这时儿媳回来了，我一边让儿媳劝劝老伴儿，一边说，要不这样吧，若他们来了让我签字，我说不会写字不签，问我练不练我就不吱声。老伴儿一听，嗯，这也是个办法，这样行。那天晚上我似睡非睡时，耳边忽然听到一个声音，慈悲。我明白了，师父点悟我要慈悲对待众生，警察也好，上面的公安人员也好，当警察公安人员这是他们的职业，他们这些人也是等待大法弟子救度的众生啊，不要有怨恨心敌对心。那天省公安厅的人有居委会的陪着来了，我准备了茶水点心，面带微笑对待他们。他们问我家里都好吧，我说都挺好，孩子们也很孝顺，我原来身体不好，连十分钟都坐不住，现在身体可好了。他们也笑了，说身体好就行啊。他们指着桌上的点心问，这是孩子们给买的吗？我说有孩子买的，有自己买的，你们吃点吧。他们每人吃了一点，只说挺好，没事了。临走时他们每个人都来和我握手，那一刻我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特别高大。2017年8月我在统修家学法，突然感觉腿痛，都不大敢走路了。回到家后心跳得厉害，连续多日饭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了，体重一下就掉了20多斤，肯定是自己修炼上有问题。那时邪恶迫害比较严重，形势蛮紧张。当听说好几个学法小组都出事了，我的怕心出来了，就被邪恶钻了空子。找到了问题所在，我每天照常坚持学法练功，每天坚持出去讲真相。家里老伴儿孩子都为我很担心，老伴儿跟我说，后院有个邻居得了心脏病，也是吃不下饭，才半个月人就走了，你这不吃不睡也半个多月了，既不吃药也不去医院，怎么行啊？我告诉家人，我这不是病，是宵夜，我有师父管，不会有什么事儿，让他们放心吧。我每天向外走时心跳的就厉害，浑身没有力气，我就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必须参加集体学法，不能缺课，讲真相救人是我们的使命，也不能耽误。我把心一横，对自己说，放下生死，信师信法，身体上出现的状态都是假象，我不承认。那段时间我虽然不能吃饭，夜里又不能睡觉，但讲真相时不但不受影响，反而比平时讲得更加顺利，每天还能劝退10几20几个人。孩子看我身体虚弱，就每天中午回来给我和老伴做饭，可儿子一回来我的心跳就加重，我悟到不能把自己当成病人让孩子来照顾我呀，就告诉孩子不用来给我做饭了，我能行。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大儿子看到我身体这样，还有这么好的心态，这么坚强，感慨地说，妈，我真佩服你。就这样，我不承认身体上出现的假象，在师父的加持下一个月闯过了病业关。去年老伴身体出现点问题，住进了医院，病情时好时坏，也牵动着我的心，孩子们怕我着急担心，不让我在医院陪着，几个孩子轮换在医院护理。我知道人各有命，就顺其自然吧，我得要放下人心，放下这个情。大法弟子当务之急就是讲真相救人，我也得抓紧时间做好救人的事。不管我遇到多大的磨难，只要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我都做到面带微笑，慈悲祥和。因为个人的事儿，家里的事儿再重要，也没有救人重要，这点儿我非常清楚。当然我也都会安排妥当，并不是什么都不关心都不管。2019年末， 共同生活了46、7年的老伴儿离开了我。老伴儿是家里的顶梁柱，突然离去，天塌了一样，接受不了，时而难过的落泪，望着这空落落的家，被这个情牵动着不能自拔，搞得自己浑身无力，吃不下，睡不着。我问自己，你这还像个大法弟子吗？学法时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，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，能不能看淡，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，你就修不出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，在大觉者们看来，当人不是目的，人的生命不是为了做人，就是让你返回去。人吃多少苦，他认为吃的苦越多越好，加紧还债，他就是这个想法。我悟到，大法弟子就是要经得起磨练，在炼丹炉里锤炼，才能炼出真金。那些天，我在师父的看护下，克服了从小养成的胆小、怕孤独与寂寞、依赖等等人心和后天的观念。一个人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觉得师父时时就在我身边，心里很踏实，没有了怕。武汉肺炎疫情爆发，同修在封城封小区的情况下，想办法及时给我送来明慧周刊。我看了以后，知道同修们在疫情期间都在抓紧时间救人，而我却陷在痛苦中忘了使命。我和师父说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一定要放下这个情，我要出去救人。第一天出去，在小区都封闭，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人的情况下，讲退了4个有缘人。从那天起，我又走出去救人了。一天，儿子带有埋怨地问我，妈，你是不是又去做那个事了？我严肃地告诉他，你不用管，这是我的使命。孩子好像听懂了，以后再也不阻拦我做救人的事了。在宇宙正法的最后时期，我会尽师父赋予我的一切所能，践行自己的誓约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别把假象看实了，也谈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8日。最近同修 A 对我说，同修 B 被跟踪拍照，猜测是因为向国宝邮寄劝善信遭报复。 A 又说担心我被牵连。后来有一位同修被绑架到派出所，一天 A 也猜测是因为发信，还打听其他发信的同修情况怎样。表面上看A 在为同修们的安全考虑，可是以这种负面思维想问题，总感觉是顺着旧势力的安排在推理，这实在谈否定迫害，也好像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反迫害。我联想到自己过去也曾有过类似的状态，还受到过其他有类似状态同修的强烈干扰，幸好遇到了正念强的同修的无私帮助，通过学法交流，几天后我忽然悟到，我放下救人的正事不干，上下求索只为排除干扰，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吗？不但承认，还被他牵着鼻子走，要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，首先得不承认他才行，我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于是我把坏事变成好事，在法上提高上来，学会了用正念看问题，在自己的实修层次中知道如何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。下面就几个事例谈谈一点个人认识与同修交流，如有偏颇请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大法弟子的一个正念就是正神的安排。首先就同修 A 谈及的事例交流，当时同修只要静心想一想，这件事情是师父安排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是旧势力的安排，那他能说了算吗？ 大法弟子的一切只有师父说了算，其他的我一概不承认。当我们发自内心这样认识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否定了旧势力？在正念清除邪恶就易如反掌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，你们越把困难看大，事越难办，相由心生，那个事就越麻烦。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，因为你把它摆高了，把自己摆小了，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，做你们该做的，心里踏实一点，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，不太如意的，也别往心里去，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不被邪的干扰，不被它带动，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儿生，那邪恶就渺小，你们自己就高大，正念就足，真的都是这样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遇事用正念看问题，宇宙中正的因素，正的生命就在帮我们，那个事情就会向好的方面变。当怀疑邮寄真相信而遭报复，被跟踪时，如果发出一念，这封真相信是你们千万年的等待，你们明白的一面正在跪谢大法救度之恩呢，让你们人的一面不起作用，全部被明白那一面主宰，那么实际情况就一定会变成这样，因为大法弟子的一个正念就是正神的安排。即使当时正念不足，那么只要能想到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那怕的物质也会瞬间消失，正念立刻就回来了。就算当场没有调整好自己，但是过后也要尽快把念头归正，不能一直带着自己在被跟踪、被监控这样负面的想法，这等于在求。其实遇到的情况到底是真相是假象，根本就不是眼见为实所决定的，而是由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。所以只要我们尽快把心归正，事情就会向正面变化。所以我们平时用心学好法，保持正念很关键。第二部分，你不承认它就是假象。我是闭着修的，天目基本看不到，但有时能听到另外空间说话，开始自己也分辨不出真假。比如十几年前，我发正念清除贪吃背后的邪恶因素，这时从我胃部嗖地飞出一个东西，同时用尖细的颤颤巍巍的声音喊着香香啊，迅速消失在我左前方两米处，从此贪吃的现象没了。还有一次针对蹲坑监视同修家的警察发正念，听到另外空间的生命说，这下糟了，结果邪恶就被清除了，这让我感到听到的都是真的。可是有几次针对某事发正念时，却听到另外空间生命对我恶狠狠地说话，我很害怕，担心邪恶说的事会发生，我就发正念清除邪恶，并求师父为弟子做主，干扰就消失了。可是过后这样的干扰还会时不时地出现，感觉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它。有一次我又听另外空间恶狠狠对我说话，我马上冷静下来，想这些恶毒的话是谁说的呢？是旧势力，那他能说了算吗？我就按照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我在发正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安排，解体被其操控的邪恶生命，然后又给自己下一个机制，旧势力谁在对我说狠话，谁在图谋迫害我，在恶念一出，蠢蠢欲动之前全部自灭，结果非常有效。通过这件事的启发，使我对全盘否定旧势力有了一个新的认识，其实无论是表面空间的跟踪监控，还是天目看到耳朵听到的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，或者是梦中出现的干扰迫害场景等等，其实都是同出一辙，就是旧势力先企图欺骗你承认他的安排，然后他才能够下手迫害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，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，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，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， 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。我们能正念识破旧势力的骗局，及时从根本上否定它，不是嘴上说的，它的安排就会落空。有位同修说，天目看到谁离世了，告诉其他同修帮助发正念，帮助该同修尽快提高上来，破除旧势力的安排。还说以前天目也曾看到两位同修离世，后来真的离世了。听了之后，有一种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中反迫害的感觉。这样到底是帮同修还是帮旧势力呢？试想，旧势力为什么不直接下手，非要给你来个前奏让你准备好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说了不算，不被承认他们就不敢干，也干不了。如果把这些前奏看实了，顺着他想，那不就上了旧势力的当，承认他了吗？他就有了迫害的借口。不知有类似状态的同修是否想过，为什么这些现象都先给你演一遍？是因为你的功夫高，还是因为旧势力给别人演得不到承认，给你演你却承认了呢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改变后的这条道路是不允许别人看的，别人要看了之后都能给你说出来你哪一步有难的话，你还咋修啊？所以根本就不让看的。其他法门谁也不让看，同门中的弟子都不让看的，谁也说不对的，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，是修炼的一生。修炼中以法为师非常关键。明慧网上对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点认识一文谈到，旧势力给身体受到严重干扰的同修和身边帮其发正念的同修，都演化出他在另外空间被很多人抬走的假画面，但是谁都没有承认。该同修正告邪恶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归李洪志师父管，归大法管，谁都不配也没有资格对我做什么，你演化的假象我不承认，和我没有关系。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在大法弟子的正念面前，邪恶败了。旧势力耍着各种花招想考验大法弟子，以图谋迫害。随着大法弟子整体的提高，大多数同修能够在各种情况下识破旧势力的骗局，正念否定，排除干扰。因为大法弟子修得好与差都跟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，谁也不配也没有资格考验。第三部分，看桥别看水。小时候家乡有一条流沙河，河上的小桥是并排两根圆木加上稀疏的横木条接连搭成。阴雨后河面很宽，小桥长度约有150米。一次我走到一半时，看到水流湍急，就感觉桥嗖嗖地向上游漂移，我晕了，感觉一迈步就要栽进河里。我站在桥上不敢动，这时一个大人走来，他对我说，看桥别看水，这样我马上就不晕了，顺利地走到了对岸。事情过去40多年了，这件小事让我想起来也不是偶然的，师父为弟子安排好返本归真直至最后圆满的路，旧势力的所谓考验也时时处处伴随着大法弟子的修炼。但是他也只不过就像桥下汹涌的河水，他够不着师父为弟子安排的路。我们不去理会他，不把他看实了，就不会被他来世凶猛的假象迷惑，他就不起作用。师父在经文《再棒喝》中告诫弟子，修炼本身走的是神的路，人心处处都是障碍，可是我们的路却很窄，一不注意就会走偏，一偏就会出问题，甚至大问题，走不回来就是永远的遗憾。我们只管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，做好三件事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心无旁骛，不迷不惑，旧势力的任何安排就都与我们无关，我们就一定能兑现使命，携众生随师尊返家园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 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小事不小，处处是修炼。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1号。来到海外，由于英文不好，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很小的事情，但是小事情里也蕴含着心性的提高，业力的消除，小事情也对应着修炼人的境界。一，在做媒体中去安逸心。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我从 RTC 转到营救平台打真相电话。与此同时，同修叫我给媒体节目做字幕。由于有时差，节目发过来的时候经常是深夜11、2点或者是凌晨一两点了，所以每天几乎都是凌晨三四点睡觉。尤其刚开始做的时候，由于没做过，自己摸索着学，做一个节目花的时间比较长，有时候通宵都没睡，这样原来的作息时间、练功时间都打乱了。我每天晚上七点开始学法，学完一讲转法轮，然后发正念，发完正念上平台打电话，一直到11点55分发正念。发正念结束后，如果节目发过来了就做字幕，没发过来就学经文，直到节目发过来。所以我每天都是从晚上七点开始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都在做事，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磨人，反映出来很多执着心。首先是在常人中养成的固有的睡眠习惯被改变，由于总是凌晨三四点睡觉，有时更晚，睡不了多长时间又要起来练功，然后白天还要上平台学一讲转法轮，还要学经文，常人中的事情也要做，每天都紧张的觉得时间不够用，所以经常感到很疲倦，精力不足。所以我就想着每天只练动功或静功，这样可以多睡一会儿。可是每天都是睡了四个小时就醒了，可是醒来后很困，又继续睡，白天经常会趴在桌上睡回笼觉。后来学转法轮第七讲时读到，喝酒肯定是有瘾的，它是欲望吗？刺激人的瘾好神经，越喝瘾越大。选自转法轮。师父通过这段法点化，睡觉成了我的一种瘾好了，越睡瘾越大。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，这就是那个惰性开始磨你了，所以你要冲破它。人人都会碰到它，它有时强烈，有时表现得缓和一些。这就是那个阻挡你练功的、修炼不能精进的东西，突破它，冲破它。也许它的锁、它障碍的关键是你执着的东西，你要把它打开，可能一下子就推开了，冲破它。要去掉这个像引号一样的安逸心是不容易的，并且我还有一个固有的常人观念，正常的睡觉时间不睡觉，再睡也是补不回来的。疲倦犯困是正常的。干活的时候总想着到床上去睡一会儿就好。我把闹钟调整到每天睡五个小时，可是一到四个小时我就醒了，醒了觉得很困，倒头又继续睡会儿，反正就是多睡一分钟都是好的。改天我把闹钟调到四个半小时，可是一到四个小时闹钟就响了，我很烦躁，心里想四个小时太少了，我再睡会儿。可能是师父看见我执迷不悟吧，在我拿起手机看时间的时候，两次手机没拿稳，砸在头上，很痛，额头给砸青紫了。师父是在点化我贪睡的心不去，固守人的观念不放，非得敲疼你才会清醒。有时白天犯困，人的念头想睡回笼觉，一个念头又告诉自己，我是修炼人，不是常人，人中的东西制约不了我，要冲破它。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去掉这个根深蒂固的贪睡之心之后，每天五套功法都有时间练了，虽然还是时间紧张，但是该做的事都不会落下。师父鼓励我在抱轮的时候， 我看到一个全身白色衣服的飞天吹着笛子，开心地围绕着我飞翔。又让我看到练法轮周天法时，我的两只手臂上分别有一条金龙。我悟道师父是在点化弟子，修炼是神圣的，不要懈怠，要精进。现在我已经在师父的加持下去掉这个贪睡的安逸心了，每天精神都很饱满。二，施恩浩荡，消罪业。在前一阵的修炼中，可能是我在修炼上比较精进，一丝一念都在修自己，遇到任何事情都找自己，学法练功发正念，讲真相项目也做到位了，心性在提高，所以师父帮我解开了很多生生世世欠下的冤冤罪业。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很晚才休息，可是刚睡着就进入到另外空间，那个空间有很多的生命，好像个个都跟我有深仇大恨，他们都一起吓唬我，捉弄我，变着花样的折磨我。在梦里我吓得惊恐万分，无处躲藏，我不断地喊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，可是没有用。到要伤及我的性命的时候，就感觉我自己直接从天上跳下来了。跳下来时，我能清晰地看见地球上的一切离我越来越近，然后一瞬间就回到肉身里。醒来后还是心有余悸，我就想，师父怎么不管我呢？这时脑子里出现了师父的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师父明知道会出什么事，也得这么做。以后陆续的，晚上只要我一入睡，就会进入这些害怕的场景。在梦里，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些生命的心理状态，有恨我的，也有对我恋恋不舍的，各种复杂的情感状态。我以为是自己哪里有漏，被钻了空子，招来了魔，或者旧势力的干扰。我像过筛子一样的找自己的执着，但是找来找去，觉得自己目前的修炼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会招来这么大的干扰。在我困惑的时候，师父点化，都是好事，不用管他，所以就没多想了。有天凌晨两点多了，我刚上床准备休息，就看见节目发过来了，同修也没通知我上字幕，我其实可以不做的，但是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。想到这儿，我就马上默默地把字幕做好，上传了。做完这个节目都凌晨四点多了，刚躺下，我又进入到另外空间里了。那个空间灰蒙蒙的，地上很脏。我在那个空间走着，不知道从哪里来了很多穿着古装的人，慢慢地靠近我，团团地围着我转圈。他们都伸出手来抓我，我害怕极了，就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一念九字真言，他们就把手缩回去，不再抓我，但还是围着我转圈。然后我就起身飞走了，刚飞到半空中，后面有人拽住我的衣领说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炫耀的。他们抓着我来到地面，这时我看清楚了他们的模样，是两个古装的宫女，看得出他们非常仇恨我。他俩围着我，在我身上乱抓乱掐，那种感觉很难受，像被电击一样，又在要伤及我性命的时候，一下我就醒了。醒来后看见房间里的窗帘、家具、物品都在移动，我以为是自己眼花了，仔细看真的都在移动，很吓人的。我在心里问师父，师父这是为什么呀？随手打开转法轮，看到一句法，你欠他的，他来找你要债。选自转法轮。后来我想他们说的那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炫耀的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悟道是因为我念九字真言，背着我的人不敢伤害我了。他们这样说是羡慕我是大法弟子，我的师父让我用这样极其简单的方式，快速地偿还自己造下的如山的罪业，善解了我和很多生命的冤怨。因为老是出现这样的状态，我渐渐地生出了怕心。有天晚上临睡前，我清醒地感觉到他们又来了，虽然很累了，但是不敢睡。后来我想，怕什么呢？常人才会害怕，我是未来的觉者，神是没有怕心的， 欠债要还，你们来吧。结果从那天开始，再也没有出现这个状态了。经历过这些，我常常想，在修炼中，我们时常会抱怨生活中的苦啊、累啊、各种不如意啊，遇到磨难不想向内找，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业力所致。如果不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善结，我们自己是无论如何也偿还不了的。所以我总是要提醒自己，要珍惜修炼的机缘，要精进。三，细微小事去执着。我在常人中表现出来的性格是有主见、果断、迅速，做事干净利落，不拖泥带水。但是缺点就是急躁、没耐心、沉不住气，无得了刀枪，拿不起绣花针。在修炼路上，师父安排的事情都是来磨练人心的。拨打营救电话都是针对公检法司、国宝、610这些直接参与迫害的人员，电话很难打，接通率很低，经常是一个晚上打下来都没有人接，就是接听也是时间很短，几秒、十几秒、二十几秒，偶尔打到时间长一点的，也很少有互动的，经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说，每天都花很多时间，但是感觉没什么效果，有时候真是闹心，甚至生出来不要再参与这个项目的念头，但每次师父都电话，不能离开。做媒体的字幕也是件费时费力的事情，做好需要细心耐心。我意识到这些事情都是在磨去我的那颗急躁没耐心的执着心时，为了能快速提高，我就加强了学法和发正念，一丝一念都注意修自己。像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的，事事对照，做到是修。逐渐的，真相电话无论接听率低还是接听时间短，我都能平心静气地拨打，不再有看重结果的执着，也不再闹心，感觉就是原来浮躁的世界变得平静清凉了。在做媒体上，我也是无条件的配合，从不提要求，不求名，不求利，就是兢兢业业的默默地把事情做好。同修要我把自己做的节目数量记录下来，会给我一些报酬。有一次，我拿起记录的本子，看看做了多少篇节目，算算有多少报酬。这时我突然流鼻血了，我马上悟到自己有漏了，生出了对利的追求，没有做到无所求而自得。学法的时候，学到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有的和尚在那儿念经，心里却想着，一会儿开完光给我多少钱。师父点化，你那个记录的行为和这个和尚的心不是一样的吗？类似这样的小事很多，都对照法找出执着修去了。有一天，师父显现出一个景象给我看，一颗生的大白菜被一片叶子一片叶子的剥下来煮熟了，每片叶子都软软的水水的熟透了，只有中间那么一点点菜心还是生的。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，那些做事生硬浮躁不能忍耐的心在这段时间的修炼中去掉了。我一直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小，小到微不足道，没觉得能起多大的作用。有一天我在看自己做的字幕时，师父让我感受到每个字都散发出柔和纯善的纯净能量，这些散发出的能量能够抑制消除观看者不好的思想和后天观念，使得观众能在一个好的状态下看真相，认清中共的邪恶。师父也是在点化弟子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里面都融合着我们的心性标准和修炼状态，所以修炼无小事，处处都得实修。生活中时时处处也贯穿着我们的修炼提高。美国大选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和女儿说到有个议员顶着压力支持美国前总统，我就和女儿说，你看这个议员长得又帅还这么正直，真是个好人。当时说完没觉得有什么不对，但是后来总觉得自己做错事儿了，但是错在哪儿又不知道。 通过向内找，发现我在用人中的美丑标准来看人，实际上这就是色心，还能看出来谁好看谁不好看。这时我脑子里又浮现出一个景象，是我曾经在外面看到一位个子很高的西人，我当下就说，哇，好高啊，还这么帅。当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，因为已经形成自然了。在师父的点化下，我意识到对照法这些言行都不符合修炼人的心性标准，张嘴就是帅哥呀，好帅啊，是不端庄，举止轻浮，道德水准不高的表现。色欲，有色才有欲，眼里还看得见色就会产生欲，看似细松平常的小事，其实深藏着肮脏的人心。在神的眼里，众生平等，生命只有善恶之分。悟道法理，并且去掉这个人中形成的色的后天观念之后，再看人就看不出谁好看谁不好看了，看谁都一样了。人认为对的，其实不一定是对的。作为修炼人，就应该用法来衡量一切，才能辨别出什么是真正的对与错。有一次闲聊中，女儿说，我们什么时候要有自己的房子就好了，就不用租房了。我也和她一块聊着这个话题，这时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画面，是一间简朴的方丈的禅房。禅房里除了简单的床桌椅之外，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。我马上悟到是师父点化我，过去的修炼人出家后就断绝了世俗的一切。我们虽然是在常人中修炼，但是修炼的标准是一样的，不要追求常人中的物质。我们修炼人有一个正常的简单的生活就可以了，起心动念都是执着，要把心用到修炼救人上去。有一次女儿问她爸爸能不能给她一些生活费或者学费，她爸爸不仅不给，反而说，你退学吧，回国我给你找工作。我知道后心里很不舒服，这些年孩子的任何事情他都没出过一分钱，哪有做父亲的能做出让孩子辍学的事情，简直是不可理喻。我生出了怨恨心，愤愤不平的心，觉得很苦很累，心里不平衡，利益心、争斗心、对女儿的情都出来了。虽然意识到这些心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，但是不能平静。晚上学法的时候，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和尚修炼也好，谁修炼也好，可是这种能量是散射的，不定向的，应该整个佛堂的地上、棚上、墙上都有均等的场。师父点化，神佛的善对所有众生都是一样的，是没有分别心的，对任何生命都是慈悲，即使是坏人、伤害过自己的人，都是纯善的慈悲心，是无私，是为他的。体悟到师父点化的法理，我自然而然的就平静了，那些执着和怨恨都烟消云散了。也许对方也有不义之处，别人对我们好不动心，对我们不好也不动心，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才是修炼人的状态。结语，我们的每一步提高都包含着师父的巨大承受和慈悲看护。我常常在心里说谢谢师父，其实说谢谢说报答都太苍白太无力，因为一切都是师父造就，一切都是师父给予，一切都是师父成就。我们只有用心学好法，脚踏实地的真修实修，多救人，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才是师父所要的。以上是我在修炼中的有限体会，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《梦里的期盼》。歌词是这样写的：梦里的期盼，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，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，您轻轻呼唤我， 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。恍惚间，我记起一个誓约，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。为等您救度，我辗转凡尘，我轮回千秋。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，慈悲伟大的恩师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梦，不是梦。无量众生终得救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、弘扬作曲、如水演唱的歌曲《梦里的期盼》。
辗转凡尘。